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，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继续为你讲的是列那狐的故事之修道院的钟声上集。修道院的钟声，列那骗了人，害了人，还面不改色心不跳，这无疑是一种高深的境界。当气急败坏的叶森格伦要找列娜算账时，列娜却显得很委屈似的。
我也没有想到夜里会那么冷，会结冰冻住您的尾巴呀。再说了，猎人来得那么突然，我确实是措手不及。面对着那么多的猎狗和那么多全副武装的猎人，我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否则我怎么会不来解救救救您呢？
他的花言巧语使叶森格伦相信，在池塘上遭到灾难是由于自己运气不好，而不是列娜的错，更不应该怀疑列娜的良苦用心。叶森格伦越来越觉得这些解释很合乎情理，心里想，
是啊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即使列娜牺牲她的生命，对我也是无济于事的。
刚才的时候，叶森格伦很想去责备列娜那无情无义，危急关头不顾自己，可是当他想到列娜对于钓鱼没有兴趣，在黎明时睡熟了，所以发生的一切都是很难避免的，难道不应该原谅他吗？即使丢了尾巴，秃了脑袋，叶森格伦还是念念不忘那些只有修道士才能吃到的鳗鱼片。他从来没有吃到过这样好吃的东西，他真希望马上就吃到。于是他忘记了所受的痛苦，又纠缠着列娜，提醒他兑现许下的诺言。他说，
我现在已经受戒剃发，准备好了入你们的教会。列娜，还要等什么呢？我应该马上享受一个修道士随时都能享受到的美餐了。
列娜一转眼珠笑着说，
别急嘛，好舅舅，还有最后一个条件，现在让我跟您谈一谈。
叶森格伦焦急地问道，
什么？还有一个条件，你快说呀。
到修道院打钟。
列娜慢悠悠地说。
什么？打钟？
是这样的，我们所有的修道士必须学会打钟的本领。钟呢，就是在修道院的钟楼上。您这么聪明又有力气，肯定一学就会。
叶森格伦担心地说。
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钟啊，我连钟都没有见过。
不要犹豫了，哎呀，像我这么笨，也只学了一天就会了。我估计您这么聪明，只要一小会儿就能把钟打得很好。
列娜鼓励叶森格伦说。叶森格伦问，
如果学会了打钟，那么不再需要别的条件，我就可以成为修道士了吧？
没错，我说过这是最后一关。
那好，现在我们马上出发吧。
他们向前走去，很快就到了一个修道院的门前。修道士们就住在这个修道院里。修道院的门关着，他们便从大门台阶下挖土打出了一个通道。就这样，他们进入了教堂。到了祭坛后面，他们打开一个柜子，柜子里放着圣餐面饼，上面盖着一块白色的毛巾。叶森格伦揭开毛巾，眨眼间就把这些面饼狼吞虎咽地吃光了。
啊，列娜外甥，这些点心真好吃，我越吃越想吃。那旁边大木箱里装着什么呀？有没有好吃的东西啊？我们打开看看吧。
好吧，舅舅。
他们走向大木箱， 强壮而贪婪的叶森格伦砸开锁，他们在箱子里找到了面包、葡萄酒和鲜嫩的肉类。叶森格伦说：“
啊，谢天谢地，这些东西可以比面饼更好吃，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一顿了。”
舅舅，您吃东西也别把正事儿给忘了呀，快去敲钟吧。
列娜指着大钟上垂到地面的绳子说：“
我的好舅舅，您只要拉动着绳子，钟就会响起来。这是不是很简单呐？”
叶森格伦用脚摆弄了一下绳子，又想了想说：“
好吧，列娜，求您把绳子捆在我的脚上，这样做绳子就不会滑脱了。”
列娜高兴地说：“
哎呦，您真是太聪明了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发明。我把您的两只脚分别附上绳子，您两脚轮流拉动绳子，就能保证钟响个不停。在您打钟的时候，我在外面替您守望，不让附近的居民来打扰您。”
事情没有叶森格伦想象的那么顺利，他虽然用了很大的力气，可是钟太重了，他自己的身体都被提到半空中了。钟还是静悄悄的，没有发出一点的声响。这时候，列娜抱着一大块鲜肉偷偷地溜了出去。叶森格伦满头大汗，但他还是继续用力地蹬着拉着。由于钟太沉重，绳子一反弹，他就被提到了空中。他开始有些发慌了，心里想，会不会被抛向空中，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地面上了呢？可是绳子绷紧之后又一松，它就往下掉。慢慢的，大钟发出了轻微的响声，随之另一只钟又响了，终于所有的钟一起响起来。随着叶森格伦被绳子拉着一上一下而形成的不和谐的节奏，很快全部钟都响了，而且声响又乱又大。不一会儿，附近的人都被惊动了，他们都围了过来。列娜抓紧时间把头伸到门里，假装着着急地喊道：“
快呀，快跑啊，我们会被他们抓住弄死的。”
列娜说完转身逃得没影了，留下可怜的叶森格伦吊在大钟的绳子上，想跳跳不动，想跑跑不了。他在努力了几次之后开始绝望了，准备闭上眼睛等死了。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高适写的诗《别董大》。《别董大》，唐·高适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别董大，唐·高适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别董大，唐·高适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小乖乖，晚安。